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0月9号，公元2015年11月20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获准进入西藏的外媒记者表示，随处可见监控摄像头与官方宣传；欧盟人权特使访华，呼吁中共当局改善人权；西藏龙王潭壁画图片展在英国揭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获准访问西藏的几位外国驻华记者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分享了目睹到的情况，指出在西藏不但发现有安全人员监视记者团成员，而且随处可见监控摄像头与赞美中共的各种官方宣传标志。金融时报驻华记者露西霍恩比与彭博商业周刊中国分社社长罗谷等外媒记者近日通过网络社交媒体透露了一支外媒记者团获准进入西藏的消息。彭博商业周刊记者罗谷从本月16号开始先后在推特上发出多张照片，内容包括在西藏的参访地点随处可见的中共官方宣传海报，内容有习近平总书记与西藏各族人民心连心，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以及中共五代领袖像等等。在一张照片中，多名穿便衣戴墨镜的男子站立在布达拉宫的一面墙边，其中有一人还穿着橘黄色消防服。罗谷写道，以为这些人只是在晒太阳吗？点名这些人士的身份是监控媒体参访团。据罗谷的推文显示，这些外媒记者先后被安排参访了拉萨市区、色拉寺以及当地的孤儿院与职业技术学校等，并受到了拉萨市委书记齐扎拉的接待。罗谷还上传在大昭寺前拍到的几辆大型特警巴士、各种警务站、检查站以及随处可见的五星红旗、监控摄像头，还有正在修建的高楼大厦。有一张照片显示的是西藏京西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等宣传书籍，标示的文字却是色拉寺古文献档案室。金融时报记者露西霍恩比也在推特上传布达拉宫及色拉寺的照片，并写道，色拉寺朝拜者、记者与戴墨镜的人，点出有中共工作人员随行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他还感叹说，色拉寺很美丽，但是从未见过如此空寂的西藏寺院。华盛顿时报也刊登了该报记者从14世达赖喇嘛的诞生地西藏东部达泽发来的文章。该报记者前往西藏达泽今青海省平安县洪崖村中，目睹到了中共当局拨巨款翻修14世达赖喇嘛故居的情况，分析了达赖喇嘛近年提出的不转世可能性与中共对此的恐惧，指出北京当局霸道要求他们嘴中的披着袈裟的豺狼必须转世，是妄图在尊者圆寂后控制整个达赖喇嘛传承。记者还在当地注意到，当局的限制使得藏人们很难坦诚地就这些问题发表观点。洪崖村村民们拒绝同外媒记者交谈，都只是带着歉意地说，我不能。在被安排参观的一户家庭中，尽管主人对生活的改变提出正面的评价，但仍然要求匿名，因为他们被禁止与这批来访者交谈。有名中年牧民被问到达赖喇嘛的问题时，低头面向地板， 然后转向不远处的尊者故居，说道：“我不清楚。”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欧洲联盟人权事务首席特使近日对中国进行了访问。据欧盟驻华代表团官网消息，人权特使在访华时敦促中共遵守国际法律义务，保障公民的言论、结社、宗教信仰等自由。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欧洲联盟人权事务首席特使莱姆·布里尼蒂斯于本月9日至14日间对中国进行了访问。欧洲联盟驻华代表团中文官网指出，特使莱姆·布里尼蒂斯就人权问题与中方进行了讨论。联盟驻华代表团中文网透露，莱姆·布里尼蒂斯在访华期间就中共在未来的脱贫、减少死刑的判决数以及计划改革户籍制度等方面做出的承诺寄予赞扬，同时也对中共近期拘留、逮捕、传唤大量中国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表达了关切。莱姆·布里尼蒂斯认为，在法治社会中，律师对法律的公平判决及平衡操作起着很大作用，所以他呼吁中共能够妥善处理好这件事，尊重人权及自由。据联盟驻华代表团中文网公布的消息，特使莱姆·布里尼蒂斯对于中国正在审议的一系列包括反恐怖主义法及网络安全法等草案提出告诫，呼吁中共在尊重人权自由的前提下，确保立法草案符合国际法的要求及标准，确保不影响中国与欧盟双方的友谊和交流。莱姆·布里尼蒂斯被指此次还与来自社会各界的公民社会团体进行了会晤，向对方承诺欧盟将加大关注中国人权，致力推动法治。欧盟人权事务特使莱姆·布里尼蒂斯曾于2013年访华期间获准参访西藏自治区和被划分到其他行政区域的藏地。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场呈现西藏拉萨龙王坛内17世纪珍稀壁画面貌的展览在英国伦敦开幕，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11月19号，名为西藏秘密寺院龙王坛的西藏文化展览在英国伦敦惠康收藏馆中揭幕。这一展览将进行至明年2月底。此次展览会共展出文物、佛教法器共上百件，其中包括美国摄影记者托马斯·莱尔德拍摄于拉萨龙王坛卢冈殿中的三幅17世纪西藏珍稀壁画图片。龙王坛位于西藏首都拉萨布达拉宫后山，属历代达赖喇嘛尊者的禅修地，在中共入侵西藏以前从不对外开放。托马斯·莱尔德在展览会上通过新旧对比的方式阐述了龙王坛如今沦为中共旅游商业场所以及西藏文化遭受破坏的情况。惠康收藏馆也展出了多幅藏医学唐卡，向参展民众介绍了有关藏传佛教瑜伽冥想对身心健康的作用，帮助缓解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感受到的压力。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对藏统一、稳定、反分裂、强硬政策的延续》。
另外还有一部分内容中共官方没有解读，如习近平在会议上指出，中共六十多年来统治西藏的方略就是必须坚持中共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必须牢牢地把握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坚持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政策不动摇。习近平也指出，打击西藏民族的国家认同，树立认同中国、中国文化、中国民族等的政策，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习近平还强调了西藏语言文字加速消亡政策，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各级各类学校课程，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努力培养爱党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所谓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汉语汉字。9月6号，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白皮书》，共分除掉前言和结束语共八部分，其内容与之前中共发表的十几部白皮书没有任何区别。白皮书是以筹划中共入侵前的西藏，美化新西藏，把黑暗五十年无耻地称为辉煌五十年，力图掩盖非法入侵西藏，对西藏造成120万藏人的死亡，掠夺西藏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谋杀西藏历史文化，迫害西藏宗教等等。其目的是以谎言掩盖事实，让西藏人民认同中共的非法入侵和殖民统治，在西藏合法化其统治地位。当然，中共一年发表两份有关西藏白皮书，可以说史无前例。但是，两份白皮书、西藏工作座谈会、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等，并非没有联系的。对这一问题，我们还是看看中共御用学者、中国藏研中心科研管理办公室副处长、副科研员连湘敏在《北京学者解读西藏白皮书梳理成就坚持方向》中的说法。连湘敏说，从本次白皮书发布的时间点来看，既是对过去50周年成就的回顾，也是对不久前召开的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进行阐述。他总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说，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次白皮书的话，那就是坚持，坚持中央历来治藏方略。他还指出，同一年中发布两份涉藏白皮书，这是在过去所未有过的，两份白皮书相互呼应，连接起来看，在这个时候强调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彻底否定14世达赖集团所提出的所谓中间道路。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对藏统一、稳定、反分裂、强硬政策的延续》，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